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三下二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题目是除尽障碍，警醒预备，快跑跟主。除尽障碍，警醒预备，快跑跟主。今天两章圣经都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国。一面要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，大卫的国是代表，是预表基督的国。一面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要在他的那一个国度里有份。怎么有份？那我们就要灭掉我们里面外面一切仇敌，要灭敌，要防敌，要灭敌，要防敌。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灭敌与防敌，灭敌与防敌。我们知道二十章，三个像二十章，亚沙龙的叛乱刚刚平息，这里又出了一个匪徒叫示巴，示巴的意思是醉酒。示巴也是什么？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也是跟扫罗是一族一家的人。这个人起来做什么？叛乱，攻击大卫国，分裂大卫国，做挑拨离间的工作。所以大卫就命令要追赶，要追杀他，要灭绝他。示巴的叛乱不灭，那么大卫的国就不能够坚固。所以这张圣经就怎么样追这个示巴到底代表什么？追到这边就给我们看到具体的，我们知道示巴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教，代表世俗，代表我们对世界的忧虑，代表我们里面的贪财，代表月牙里面的那个自高，要杀人啊！所以这个示巴可以代表我们里面的无形的仇敌，这些仇敌不灭掉，大卫的国不能巩固，我们也不能得到基督的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一面大卫那边，我们知道撒母耳下这边也可以代表要忠心，要忠心。在示巴叛乱当中也表现出谁是真正的忠心，表面看约牙也在打仗，最后啊把示巴的首级他都拿来了，好本事，好大，好好厉害，但是实际呢不是一个忠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做个忠心来跟随大卫的人，忠心。这边呢主快来了啊，我们要在基督国度有份，不但要忠心还要警醒。所以两边的圣经的中心可以说是忠心与警醒，灭敌与防敌，忠心与警醒。在苦难中，在逼害中，在许多的这个考验中，才看出谁是忠心，谁是警醒。不忠心不警醒，将来主来的时候恐怕要被撇下，就不能够在他的国度里有份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求主给我们能够忠心警醒，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警醒预备，等候主来。这边呢也要忠心警醒，灭掉仇敌，才能够巩固大卫的国度，在大卫的国度当中能够有份。现在我们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13节对30节，第一段的题目是不贪婪不忧虑，不贪婪不忧虑，紧跟主追灭敌。不贪婪不忧虑，紧跟主追灭敌。第一段是1到13，现在我们先看三节，先看前三节。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，这个匪徒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？凿事者。哪里有事发，哪里就有分裂，哪里就有挑拨，哪里就有叛乱，就不会有安宁。事发就是个匪徒，这事发就是个凿事者，是非者。如果是在一个教会里，在一个神的家里，他就一个是非者。有这么一个人，名叫示巴，是个醉酒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醉酒，是个放纵的人。他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，他起来做什么呢？他起来叛逆大卫，他起来攻击大卫的国度。这不是说他是一个个人的问题，他是针对着大卫的国。好容易大卫的国再次坚固起来，亚沙龙的叛乱平息了，大卫回来，如今呢他又要进行分裂。所以他吹角，吹角就是一种鼓吹的力量，这个人呢很有鼓吹的力量，煽动鼓吹，目的是什么？攻击大卫的国，混乱主的真道，进行分裂和离间。所以我们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多么恶毒。他说什么？我们和大卫无分， 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各回各家去吧。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呐，你们都跟着我走吧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与大卫无分，跟着他的都跟大卫分裂，另搞一套，另立山头，自己另外搞一套东西，这就是直接攻击大卫国。所以哪里有匪徒，哪里就会有分裂，也代表教会里面的异端分子专门搞分裂，引诱人，领人归己。所以他说，与大卫无分，与耶西的儿子无涉。每一个以色列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都应该在大卫的国度里应该有份。他说没有份，他说毫无干系，把神的儿女给他拖出来，脱离教会，脱离基督，与基督毫无关系，这个是非常恶毒的。于是以色列人就都离开大卫，所以以色列人靠不住了。这个见机行事，潮流派真是摇摆派，随着什么，随着环境，随着潮流就走了。这么一这个施巴这么一鼓吹一煽动，以色列人都离开了大卫，但是唯独怎么样，他们就跟随了谁，就跟随了施巴。底下说唯独犹大人，这犹大还是站立得住，紧紧的跟着大卫。唯独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，都紧紧的跟随他们的王。所以没有考验，我们大家都爱主，谁不爱主，谁不跟主，所以需要经过考验，到底你是不是跟大卫跟到底。所以前一段以色列和犹大还争，还埋怨，我们跟怎么样，跟王啊有也有情分，而且有十分的情分，你们才有多大情分，是吧？争了半天，最后呢，结果还是叛变，还是离开了大卫，去跟随了别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跟谁，这小段让我们看到到我到底跟谁。犹大人紧紧的跟，所以要紧紧的跟，不然就跟不上，不然就被人拉走了。要紧紧的跟随他们的王，他们认定了大卫是他们的王。底下第三点，大卫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进了宫殿。所以这是大卫刚刚回来的事情，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卫兵禁闭在冷宫，一不忠，二不真，所以不要脸，永远不见面，禁闭冷宫养活他们，不与他们亲近，直到死日，像寡妇一样没有欢乐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他们被什么，被奸污了，看起来是被迫，但是呢，由于他们没有刚强，屈服于罪恶的势力，屈服于亚沙龙，所以呢不忠也不真。为什么不忠呢？让你看守宫殿，看守什么呢？宫殿让亚沙龙进来，随便可以糟蹋，在宫殿的房顶上可以随便大棚，公然的犯罪，所以结果被打入冷宫，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守住贞洁，一直到主来让我们要守住。这个罪名是属于大卫的，怎么可以属于新王呢？你被他玷污，你结果就被大卫所弃绝。所以我们一直要求主保守我们，坚贞到底做那144,000人。这是三点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2:1-7，我们对照这边请看1-7。今天那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我们看这么多人都要听耶稣讲道都要听耶稣讲道，所以许多人许多人几万人的聚集，所以像我们要听主的道怎么办？要听，要聚在一起，但是他们彼此践踏，可见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耶稣就开讲。这边是耶稣在开讲，我们的主就是智慧，智慧在街上呼叫，智慧在高处呼喊，主在呼叫，那边施巴在吹角，一面是地上的声音，一面是天上的声音。所以几万人聚集，大家见他，耶稣看见这个情况，耶稣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说什么？耶稣开讲，先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那边就是防备施巴。是吗？在山洞，许多人都跟着他走，这就是一个教。什么叫教？教是起到一种发作的作用，影响力很大，就发作起来，像教一样的发作，又吹角，又呼喊，又煽动，又鼓吹，又挑拨，又离间，这都是教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教？有啊，专门像施巴一样。这边的教是什么呢？这边叫耶稣说出来，就是假冒为善。一种教是伪善的教，装的假冒为善，外面装的很好很属灵，实际伪 正因为口是心非，这是一种教，我们也要防备。但另外一种教是什么呢？专门在神的家里挑拨离间，你要防备他。背后说话，暗暗的挑拨。张三说李四，李四说张三。他说了半天就领人归己，说了半天就是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，把大卫打下来，让人家都跟随他，这不是教吗？所以以色列都跟着他走了，说明什么呀？发作起来了。所以保罗也说，一点面教是全团都发起来的，要发起来。所以耶稣就要防备，要防备，要防备这个教，免得什么呀？免得受了他的影响。第二点，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因为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；在内室妇儿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接受这个教，你不要受人影响，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。你是个教，它自然就要发出来。为什么这两句接下来呢？这两节圣经，教的东西它就会有一种影响力，是好的也有影响力，是坏的也有影响力。这里指的是坏的。伪善，你再伪善，有一天要露出来的，是隐藏的没不露出，因为你是伪善，意思说你不是真的跟大卫，你是假的跟大卫，对他那个就如同以色列一样，所以没不露出来的，以色列自己争啊，我们跟大卫有深的情面情分了不起，你真跟大卫好，你还跟犹大人来争地，争的结果呢露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你里面有教没有防，所以要防教，一定要防教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明处一定被听见。底下第四节耶稣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摔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你们怎么样不要怕他们。对的，那边就是犹大人紧跟不怕，紧跟这边不怕。为什么犹大人能够紧跟呢？因为他们不怕，他们刚强，他们知道我们属于大卫，你今天事发再厉害再了不起，我们不怕你。有的时候我们是被什么，被那种多数人吓到，力量大，势力大，看那个来势啊，汹汹啊，你就被吓到了。从以色列和犹大来讲，那真是少数人，犹大是少数人，犹大顶多两个支派啊，比安也算在内的话，那一边呢十个支派，那是多数，你怎么能跟他们比呢？所以耶稣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伤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了，不要怕的。这边耶稣讲，我的朋友，就是说犹大所以能够紧跟，是因为什么？跟大卫是朋友，我们跟耶稣是朋友，耶稣都称我们为朋友，所以我们不要怕那个杀身体以后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。耶稣说，我要指示你们，当怕的是谁？当怕呢什么呀？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你要怕神，只有神有这个权柄，神可以审判人，不但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都丢在地狱里面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，正要怕他。所以我们应该战惊恐惧，紧紧的跟随，要怕，要怕谁？不是怕事发，不是怕魔鬼撒旦，要怕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不敢随便乱跟这个跟那个，他敬畏神，紧紧的跟住，还要敬畏神，这样才跟得上，不然的话跟不上了，人家都走了，你走不走？多数人都跟着释迦走，释迦就代表世界的王，世界的这个头子，魔鬼撒旦，不要跟着他走。底下第六节第七节就对那十个飞兵，这边是五个麻雀，那边是十个飞兵，五个麻雀在主看都是宝贵的，神都不忘记，不过是卖两分银子，但是在神面前神都不忘记，更何况我们人，是吧？五个麻雀主都宝贝，你十个飞兵就算是五个麻雀吧，两个飞兵算一个麻雀，就算你是十个麻雀吧，神也宝贝，你怎么不宝贝自己？我们常常不自重，不尊重自己，没有真正的自重，主都看顾。所以耶稣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所以十个飞兵肯定是比麻雀贵重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既或你是麻雀，神都不忘记，何况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。那十个飞兵为什么被玷污？这边告诉我们了，就因为惧怕小心，因为惧怕小心，耶稣说你头发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自重就被玷污，惧怕胆怯啊，惧怕小心，结果呢就被玷污，没有看到我们是多么贵重。我们所谓贵重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基督耶稣用他的命重价所买赎的，所以我们要 果呢进必冷宫。这边告诉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惧怕小婿，那边进必冷宫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第四节，翻回来四节，我们到十节。这里给亚玛撒一个任务，一个使命。大卫为什么给亚玛撒？因为大卫已经什么？已经决心要立他做元帅，所以约雅应该说靠边站。所以大卫呢给他任务，对他说：“你三日之内，你将犹大人召进来，三天不能沾眼。为什么不能沾眼？因为是这个事发已经像教一样发作了。”所以你要追赶，你要讨伐，你必须要抓紧时间。所以今天也是全地的人都在死，手下都在受迷惑，多少人死亡，所以要快，你要三天之内回来。你不但把犹大人召集来，而且你自己也要回到这里来，这是给亚玛撒的指令。对于他来讲就不应该单言，但是第五节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，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，没有遵命，没有真的遵命。一个遵命什么意思？说几天就是几天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做传道人，我们要训练自己，我们要要求自己，说几天就是几天，说做什么就要做什么。亚玛撒什么？他思想里就没有这样的把大卫的命令看重，他想反正你让我去我就去，三天也是可以，五天也没有关系，还不知道单言了多少天，却单言了王所限的日期。结果单言亡命，结果自己死于非命，这就是这个亚玛撒。所以结果呢，因为他到时候没有回来，所以大卫心里迫切。第六节，大卫就是另外再交托给亚比筛。为什么大卫又叫亚比筛去？你亚玛撒没有回来嘛？你不做，谁做？我找别人代替。结果亚比筛对他说：“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范加害于我们，比押沙龙更甚。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，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。”这就是大卫没有立约雅，立谁？立亚比筛。表明约雅你靠边站，但是约雅也得跟着走就是了。这个头我们知道，带头的大卫立的头一个是亚玛撒，现在是亚比筛。亚比筛是约雅的弟弟，所以下面就说了要追赶他。底下第七点，约雅的人和基利杰比利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。约雅不是跟着走了，从来不都是带头的，现在跟着走，他应该自恋，他应该自觉，他应该认识自己为什么你失去了大卫的心，你一次两次的违抗大卫的命令，所以不叫他做带头，所以约雅是跟着走的。结果他们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释放，结果半路上发生一件事，就是第八节以后我们看，他们到了基甸的大磐石那里，亚玛撒迎接来了，人家都出发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他半路上碰见他，你知道他真的真叫做姗姗来迟，慢慢登登。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，不要肉体血气着急，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抓紧，你需要有迫切感，需要不要单言，你单言害自己。结果他半路过来了，可能还是慢慢的走，慢慢登登迎接。这时候下面就是约雅，约雅一看见亚玛撒，机会来到。约雅表面是跟着亚比筛，是在追赶仇敌，实际他在追赶什么？他在追赶自己什么呀？自己的劲敌，不是追赶释放，他哪里是真的追赶释放呢？所以这里就形容他穿着战衣，好威风啊，腰束黑刀的袋子，这袋子都是黑刀的袋子，刀在鞘内，但是约雅前行，这个刀都从鞘内掉出来了，这说明约雅的心呢，就是什么呀？已经准备就要杀人，这刀都掉出来了，就是说掩盖不住的他那个凶杀的心意。约雅左手拾起刀来，右手做什么？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亲嘴，和这表演，左手拿刀，右手呢亲嘴，那真是口蜜腹剑呢，是不是？亲嘴问安呢？假装要跟他说话，那不是假装跟他说话吗？也跟他亲嘴，抓住他的胡须。第十点，亚玛撒没有防备，所以要防敌呀、你不要害人，但是你要防备，特别要防备谁？防备这个月亮，他向来是什么？口是心非，嘴甜心苦，外表正好啊，还问安，还要亲嘴，结果怎么样？没有防备，月亚手里所拿的刀 叶雅就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肠子留在地上，没有刺透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再刺就死了。所以看看亚玛撒，因为单言，如果他早早的回到大卫那，就不会有这件事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单言，以为没有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能单言。这个单言说明他懈怠，说明他不忠。你真的忠于大卫，真的忠心，就是说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我一天都不能单言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做天国的君吏啊，应该是这样。这到第十节，这在内门，我们看八节，八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啊，请看八节。耶稣又告诉他们说，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前承认我的，人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你在人在什么呀？在人面前你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两边怎么相对？那边是什么？遵命不单言，大卫给的命令嘛，你应该遵命不单言，但是他单言了。对他这边讲遵道，遵命遵道，这边遵道要承认主，这都是考验的。在人前不认我，我们心想我们心里认主就得了，那你也亏损了。我们不是因为害怕，说哇，我心里绝不会把你丢了。但是这么样厉害啊，这么样的这么样的害我，我吃不消了，这么逗啊。所以就怎么样，就不肯认主，就说你人前不认我，我在神面前不认你，在神的使者面前我都不认你。所以一面是遵命不单言，一面是遵道承认主，不能够不认主，不能够不认主，也不能够单言。因为什么？这是神的命令，这是主的道，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道，我们要遵守。第十节讲到对圣灵的态度，十节十一节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亵渎圣灵的，那么总不得圣灵；一个是依靠圣灵，那你就能得胜啊！你分数的时候你靠自己，所以除了沾上人子的还可以得圣灵，唯独你亵渎圣灵的总不得圣灵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觉得这个话就根据前一章圣经，因为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来攻击耶稣，耶稣赶鬼明明靠圣灵，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，把功劳归给撒旦啊！耶稣靠圣灵所做的所行的神迹，他们认为是魔鬼撒旦的作为，所以永不得圣灵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知道圣灵为什么这么要紧，为圣灵是为神，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你圣灵是最后一个见证了。我们知道神一切的工作借着圣灵印证，主耶稣在世上一切的工作，主耶稣现在升天以后一切的工作都是圣灵，圣灵做见证，圣灵荣耀他。你拒绝圣灵，你亵渎圣灵，那你这个就是不得圣灵，不得圣灵。所以底下耶稣又说了，人带到你，带你们到会堂啊，再受苦了，进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你不要思虑怎样说话，说什么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思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所以圣灵有多么大的权威，圣灵有这个能力，有智慧，有权柄，有谋略，有聪明，有能力。那宝座前的器皿是全备的灵。以赛亚书第几章啊？第十章里讲的，所以就在这有圣灵，明白能听的话的，对这里面像依靠圣灵那边不是单言。亚玛为什么单言呢？你没有依靠圣灵，可能他心里就想，大卫给他命令，他就想，圣灵啊，你干这么多，你让我三天就回来，他心里就想着难题了。你没有依靠圣灵的智慧能力，你就觉得难，结果就不能完成使命。那我们不但说我们不要亵渎圣灵，我们更要依靠圣灵，要依靠圣灵。在底下十三节，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给我和我分开家业。从这里开始，耶稣讲到什么？要警戒贪心啊，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婪。对的那面是什么？就是怎么追赶十八，就是十八，就是我们里面的贪，也代表约雅里面的贪，只不过贪的东西不同。耶稣这里说的什么呀？这个人就是说明什么呀？他非常贪心，让我跟我的兄长分家业，免得他侵占我的，对吧？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为我做你断事的豆，给你分家业呢？于是耶稣对众人，你们要谨什么？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就说明这个人他这样的跟耶稣要求耶稣替他分家业，他出于什么心？出于贪心，出于私心。如果我们兄弟姐妹很好的话，根本不要分家业，彼此相爱还来不及呢。你需要我就多给你点，你孩子多我把产业多给你都应该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样这样说呢？那说明什么？私心贪心。所以耶稣说你要谨慎，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贪心。两边相对，那边要追赶释放，这边要谨慎自守。释放代表什么？对待这边就是私心贪心，就是我们里面 贪婪的是什么？他贪婪的是自己最高的权和位，他叫权欲。每个人都有个欲望，这个欲望是什么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，这都是欲望。有人贪财，有人贪色，约雅不是，约翰什么？贪权，贪权，贪最高的这个地位，最高的名誉，最高的权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里耶稣说有一个财主，钱财丰富，钱财丰富还不知足，心里在想，这里整个这几节圣经就是一个财主心里的盘算。这个内面就是这个约雅内里藏刀，一个是内里藏刀，一个是心里盘，一个内里藏刀，一心里盘算，都是以我为中心，也都是无知无知。追求了半天，追求的是什么？以我为中心。这一追，前面碰见谁了？碰见亚拉桑，这约雅刀都要掉出来。底下我们把他就说了，我们看他怎么这段里有五个我，就说明这个人真是以我为中心。他说什么？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产。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，对自己说，自言自语说，说什么？灵魂呐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边就是安逸享乐，结果是什么？害己。结果神对他说一句话了，你只管安安逸逸，我活千年百年万年。结果耶稣神说什么？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遇的要归谁呢？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是安安逸逸享乐的，你还财产丰富，你还钱财也丰收，那你粮食财产都多，是的。结果什么？享乐安逸害己，你只追求今生的一切，结果呢，今夜就要你灵魂，不就完了吗？对着妹妹就是约雅，约雅在这什么？看见亚玛上左手拿刀，右手抓住亚玛上的胡须，要跟他亲嘴，口蜜腹剑害人。这边呢，享乐安逸害己，这两个无知的人呢，约雅人看很聪明，阴谋诡计，实际在神看实在是最愚昧。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做大元帅，安安稳稳的做大元帅，这边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约雅为什么杀死亚玛撒？因为大卫立亚玛撒做大元帅，那还了得了？我自己唯我独尊，只有我做元帅，哪里有你们的份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最高的权欲，最高的这个元帅的地位，所以一定还是要把他杀掉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想也可以对这个亚玛撒单言亡命，结果半途丧命，是不是？你单言亡命，你有什么好处？还问安呢？你半途就丧命，是单言亡命。那边呢，就是无知财主，当夜就丧命；一个是半路丧命，一个当夜就丧命。所以也可以对亚玛撒，亚玛撒也是个无知无知，他都懂得当夜给你使命多么重大，关系是多么重大，这个时间是多么紧迫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时间，我们要争取时间。世上的人上边说金钱要紧，他们把金钱当作什么？把金钱啊，把什么呀？把时间当作金钱，看重时间。他们认为时间很要紧。你看现在美国人那个脚步，他们的步伐多么的快，早晨晚上白天，什么忙紧张？为什么？因为时间就是金钱，这是他们的看法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做大卫的臣仆，我们应该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时间就是灵魂，你不争取，不可能死在十八之下。被十八所迷惑，时间就是灵魂，所以我们要争取时间。所以结果三年之后就完命。我们应该到到几节？现在是21节，我们接着看。防卫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，也是这样。刚才我们那个念到第几节了？那念到10节啊，10节这边以后就讲到不要忧虑衣食。不要忧虑衣食，就是说我们两种防备，一种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亚玛撒没有防备，所以结果被刺。他以为真的跟他握握手，跟他亲嘴，跟他问安呢，拿着的他没有看见什么，没有防备约雅的刀，所以我们要防备。这边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就是说我们要防备今生的忧虑，会害死你的。今生的忧虑叫你走不上十字架道路，今生的忧虑叫你怎么样？叫你灵里丧命。所以耶稣说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我们要追求生命，不要追求饮食啊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这两边都是防备，一面是防备今生的忧虑，那边应该防备约雅的刀。可惜亚玛撒没有防备。好，底下我们看11节到13节，这才是第一个。11节开始第10节这下面还有一。 刻下十一点三点，有个月牙在上面呢，站在亚玛造之嘛。谁说呢？谁喜悦月牙，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月牙去。真有这样的人，整天呢就是鼓吹拥护月牙，叫大家来跟他，当三万人就跟他。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跟月牙，月牙就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好高的老我，你跟他就会杀人、嫉妒、恨人、高抬自己、落猪的。所以让大家都跟他，要归顺大卫。归顺大卫人哪里像月牙这样？亚玛在造房，裹在自己血里，拿那些众民经过都站住，是意思说不应该站住，应该往前追。但因为亚玛杀的尸身呢，就在那里挡住了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尸身挪开。亚玛杀的尸身也代表消极的东西，是应该把它挪开，不然的话大家都没法追了，大家都站住，都停在这里了。所以你就可见的这个月牙造成的影响多么大，使得追赶是他的十三年。为什么他把他杀了嘛？给你一个尸首。所以尸身就从路上挪移之后，众民就都跟随，大家看跟谁？跟谁啊？跟随约雅去追赶啊，是吧？所以约雅现在呢变成个头了，所以可见的这个约雅这里面呢，到底他追的是什么？他就是追的是他要一个最高啊，追到这边我们到三十节为止，这边到三十节，二十四到三十。耶稣接着说：“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也没有仓也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何等贵重呢？”啊。罪的内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贵重，所以罪的内面就要认定跟从谁。两边相对，我们要认定我们跟从是谁。一面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一面不要轻易的跟月牙，跟月牙就等于还是跟世界。你们哪一个能用四律时受出加一颗呢？这最小的事你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一个让我们看到是乌鸦，乌鸦是很小的一种禽兽了，鸟了。他不种不收，神尚且养活。一个是什么？百合花，马太福音说野地里的百合花，表示他真正是什么呀？就是完全是让天上的神享受。野地里没有什么人经过，你说他这么美丽，让谁享受？让主来称赞。他怎么长起来的？也不老虎，也不纺线。然后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说什么极东花是不？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这点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像这一朵圣洁的百合花，这么纯净洁白，不要效法约雅。约雅就追求虚荣装饰，这个百合花没有人装饰的，不劳苦不纺线，也没有打扮。那它确实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要什么？还要美啊，还要好。所以约雅追求所罗门所追求的名利地位，结果转眼成功，转眼成功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心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。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神装饰。神装饰我们就是追求敬虔、圣洁、那公义、啊，要追求这些，那是神装饰，不要像月牙一样两边相对。月牙是什么？所以这里下面说，耶稣说：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是吧挂心，这都是外方人所求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不要。”追求月牙所追求的，这边就是不要追求外邦人所追求。月牙追求的就是外邦人所追求的是什么？虚饰。他追求是虚荣，他追求是权力地位，最高的那个权，他有一个权力在他里面。月牙所追求的，这边就告诉你，外邦人求的不稀奇啊，外邦人一天就追求这些名啊利啊，讲阔气，讲排场啊，讲虚荣啊，这个是人的装饰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母是知道的。所以不要为自己追求这些，我们要做乌鸦。乌鸦虽然不太美啊，黑黑的，但是耶稣都是带来称赞。他不种不收，耶稣都上天养活他啊，何况我们啊？所以我们要圣洁。所以另外呢，就是说那边大家都跟着耶雅在追赶，追在这边，我们要跟着主，信靠主，他供给我们一切。那边跟着耶雅，大家都跟着耶雅去吃饭，好像盲目目标，耶雅走，我们也跟着走，都跟错了领袖。本来应该跟亚比筛，却是跟着约雅走。这边我们跟谁？这边就跟着主，信靠他，他赐给我们一切需要。那底下我们看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那边是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警醒预备，智慧胜敌。警醒预备，智慧胜敌，宗主托付。警醒的胜敌，宗主托付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从十四节。十四节我们先看到十八节，十四到十八，他这个他是十八，我们前下上下文就可以看出来。十八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知道伯玛加的亚比拉，亚比拉实际就是拿弗他利的一个城，在拿弗他利啊， 人的全地，那些地方的人都受了迷惑，跟随聚集，跟随的是吧？所以吃他的势力很大，今天一面追那边，他一面走到哪里诱惑多少，走到哪里许多人跟随他，所以底下约雅和跟随的人就造了这个亚比拉，你在哪里约雅就追到哪里，结果呢这里就说约雅就围困了示范，约困了他所住的城叫亚比拉，就是把示范围困起来，追着城筑垒，跟随约雅的众人就用创城，创这什么用锤来创城，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，用这种方法来创，要为的是这个城塌陷，但是你这样做的话，那么全城人都要伤亡，都要失散，所以约雅不顾一切，只要什么我今天要抓住，要把这个示范围困就得，把示范要抓住就得，他也不顾这个城里的百姓，结果呢这个城里出了一个聪明的妇人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聪明妇人，虽然他不过是一个什么这个城里当中千百万的妇人当中一个，不过是一个妇人，普通的江边妇女，她却是什么呀，却是爱国爱民爱全城的人，完全胜过约雅，你别看约雅是个大元帅，还不如这个妇女，她多么有智慧，她多么有爱心，她不但为自己，她是为全城的人警醒，她就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，请约雅进前来，她胆子也挺大，有信心有胆量，因为她有爱，她里面有爱，所以她有信心有胆量，她约雅你进前来，我好和你说话，约雅进前来，夫人问你是约雅不是，她说我是，夫人说求你听听你的话，可是小心，不是这句话说完先在亚比拉求问，然后事就进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就表明这个城自古以来都是很聪明的，这个城啊自古以来很有名，不但是聪明，后面还是个和平的城，是个忠厚的城，所以他说古时就有话说，你如果你有什么事，你要先到这里来求问，事情才能够进妥，这里人聪明，大家能够有谋略有聪明，那就是说以这城的聪明啊闻名，所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，你为何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，顺便要放在产业呢，顺便约雅只顾自己，为了要打胜仗立大功，那他不顾耶和华的产业，约雅没有把神的产业放在心上。二十节，约雅回答说我绝不顺便毁灭毁坏，我不这样做，那因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就是示范举手攻击大卫王，你们如果把他一个人交出来，我便离城而去所以这些被逼的就只好交一个人，所以夫人就说了，男人首先必从城墙上交给你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夫人多么大的信心，她没智慧她知道一定能够这样做，所以二十二节夫人就凭着她的智慧去劝众人，他们就割下示范的首级来丢给约雅，约雅去掉，众人就离城而散，各归各家去了，约雅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了王那里到二十二节为止，我们看到了王那里，我们可以想象约雅怎么见王这叫什么呢，雄赳赳气昂昂拿这个什么筹集的这个首级来了，大概天下只有他立功了，其实是人家什么一个妇人丢给他的，你说他怎么见大卫，把大卫的元帅都杀掉了还要见大卫，所以约雅拿着人家首级却不敢砍自己的头，约雅应该砍自己的头就好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见王，还到王那里我们到二十二节为止，那边我们从这个三十一节吧，三十一节到四十节，我看一下，三十一节开始，三节，耶稣接着说：“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可以加给你们了。要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给你们。”耶稣这里特别突出神的国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都认识神的国，那你就轻看这世界上的吃啊喝啊穿啊，就不注意这些。所以这两节圣经，耶稣教导我们什么？就要求他的国。要求他的国不要惧怕，这个妹妹是什么，不要受迷惑跟着示范，不受过跟示范，这边是什么，求神国不要怕，一面是不要受过受迷惑，一面是不要惧怕，一面是跟着示范，一面我们要求神的国，这耶稣就说了是不是，你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差给你们了，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要为自己求这个求那，在底下我们看33节，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东西，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，这一段就是耶稣讲什么，就是这个心要被制服，这个心不要贪财，不是外面乃是心，许多人不肯变卖，为什么，因为他的心在财宝上，他不肯，他的心里没有穷人，耶稣一直让我们要周济人，要周济穷人，而且呢你在天上丰盛，你为自己预备 所以说约押围攻外面，没有围攻里面。所以箴言呢，十六章、二十五章都告诉我们，最后都告诉我们什么？要制服己心，强弩取胜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，没有成员。底下三十五节到四十节这一段，就是说耶稣勉励要点灯束带，警醒迎候主来。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是仆人，我们要认识自己是仆人。那边约押高高在上，他不认识自己是仆人。约押没有这么谦卑，也不警醒，也不谦卑，高高在上。如果不是这个妇人的话，约押要创城啊，要把这个城整个毁掉。所以这在那边呢，谁是那一个点灯束带警醒后主的呢？就是那一个聪明的妇人。所以我们要学那个聪明的妇人，她是为城、为城、为民警醒，为城警醒。这边就是要点灯，为什么要点灯呢？表示你警醒。一个人睡着了就把灯灭掉，点灯啊要警醒，要束带表示我们要做仆人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忠心服侍主，要束起带来。自己好像仆人，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不要他叩门，你都听不见。所以启示录第三章对老底家教会也是，看呐、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耶稣站在门外。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，老底家教会自以为自欺，以为自己富足啊，耶稣都没有离开，还在门外站着啊，在敲门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给主开门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那边就是这个妇人真是警醒，他为自己为全民都警醒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坐上在金钱伺候他们，或是二更天三更天，仆人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你看这怎么样有福？一边看见约押又不警醒又不预备，所以约押是有祸了。你别看他以后他拿这个是他的首级，其实他是等待他的是祸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杀了这个杀了那个，他杀了两个大元帅，他哪里会有福呢？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耶稣这里怎么说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走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，你们也要预备。所以这段就是四个字，一个是警醒，一个是预备，要警醒预备啊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说人子就来了，我们都应该做这一个家主啊，我们要看守好我们的房屋，不要被贼挖。所以这个房屋被贼挖透，对的那位就是约押。约押的房屋，因为他不警醒，他也不预备，所以结果约押的房屋被贼、被魔鬼挖透，约押的房屋早晚就要倒塌，也不要被挖透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最后啊，翻过来我们再看这边是开十九节，十九节开始，我们到二十二节这一段，这段妇人呢、啊、还接着说，我们看十九节。我们这城里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，你为何毁坏以色列中的大等春天又还的产业呢？约押回答说，我绝不春天毁灭、啊、不是，我已经念完了这一段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对不起啊，我们文南那边应该到五十节，我们再接着看、啊、就不再念了。这边刚才我们不是念到了这个二十二节，是不是、啊、这边应该到五十节，我接着看啊，就是从四十一节开始。四十一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呢？那彼得不太了解，底下耶稣就解释，耶稣说谁，意思说都能够做这个忠心的仆人。所以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你谁愿意做，你就是这个人，谁都可以做那个聪明的妇人，谁都可以做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人，谁都可以做那一个城，这个城多么好，又聪明又和平又忠厚，这边呢又忠心又有见识，还按时分粮。那所以这个城也可以对这个管家，整个这个城都是很出名的，所以结果蒙保守，也借着这个妇人蒙保守，这个妇人也是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这个城也可以对这个城，因为这个城你看多好，又和平又忠厚，和平忠厚的城，也是有聪明的人，有聪明的城，谁有什么事情求问都要到这个城里才能够进托，可见呢他们是很有智慧有聪明。那什么人有智慧有聪明呢？敬畏主，一定是敬畏主的人，敬畏神的人。这边呢要真正做这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，那主人才派你管理家里的人，而且按时分粮，一面是按时分粮，一面那边就是随时警醒。我们看这个妇人就是随时警醒、别人在外面创城他就警醒起来，要随时警醒，约押没有这样随时警醒，他只顾自己，是不是？这边按时分粮，要随时警醒，所以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这第三次提到有福了，所以结果全城的蒙保守、 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仆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下面就是警戒的话，那仆人什么不好的仆人。所以整个这一段从41节起一直到48节，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表明两种仆人，两种阶级，两种仆人，善恶，两种仆人，两种报应不同。一种是好的，一种当然不好。45节以后就说，那仆人如果心里说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约雅，我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这不是约雅吗？背着大卫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动手打仆人，就杀了约雅。想不到的是，不到的事情，那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，重重的处置。即便也可以代表那个事发，事发作乱要什么？要重重的治。所以那人交出，他答应好，我把他交出来。结果和大人要把匪徒交出来。如果你这个城是和平的城，如果有一个匪徒，那就真正祸乱，全城天下不安，是的。所以我们要交出匪徒，这件事什么？重重的处置。这恶人你就不能够姑息啊，我们不能姑息，我们不能够对恶人宽容，对我们里面的老旧人，我们里面的匪徒就要重重处置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，不是到人死啊，因为又为他的意思去行，那主人必多受责罚。这是谁？这就是约雅。约雅知道大卫的心，还知道大卫意思，还都不照着大卫的意思去做。他不知道吗？约雅也明知道神的心，神的意思他也知道，他跟大卫这么多年他不懂，他什么都懂，但是他就不照着去做，所以多受责罚，结果白头见杀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罚的，是必受少受责罚，这是另外一种。你不知道可原谅，你明知故犯，那就是约雅啊。所以多给是相对多取，多脱水相对多要啊。所以约雅因为使命重托那么大，所以受罚也大，报应也大。底下我们应该到50节啊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还没一定倒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这个火代表什么？基督来要审判人，审判。但是耶稣这个意思并不是马上基督要审判，这第二次来要实行审判。50节是指着耶稣言要经历的事情，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你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耶稣面向十字架，他就要上十字架，他就要上哥哥他了，他就要为人类而死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，这个喜是最后一个喜，是死的喜，苦悲和死的喜，还没有成就。但是耶稣不是逃避，我是何等的迫切你，他巴不得成就，他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他甘心的为我们的缘故。所以这件事主甘心的为我们而死，那边就是割下首级。所以我们应该什么？我们应该死，我们应该把首级割下来，像那妇人一样把它丢下来，把它丢下来，首级割下来，这个亚比拉这个全城才真正的和平，真正的平安，首级要割下来。所以那个妇人呢，结果把首级就丢给了约雅。一方面可以对约雅，约雅为什么迫切？耶稣被上十字架而迫切，当受的喜他愿意去受。约雅为什么迫切？拿着了首级迫切的去领功，大概是不是？去领功，去立功，去见大卫，回到耶路撒冷啊！这就是这一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。所以约雅自己没有砍头，拿着人家的首级，我们千万不要净拿着示巴而不拿自己的首级，这示巴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头，我们要把它砍下来啊！最后一小段就是讲到什么呢？23节，大家翻过来，23到26就是大卫的臣仆，这一个名单里面讲什么？这个名单就讲两等人，两个阶级。这个名单里一个讲约雅做全军的元帅，一个约大的儿子比拿雅，这是同时在大卫的国度里面，那是统辖基利比利提人的。他啊，以前说他是个护卫长，再高也高不过约雅。但是后来呢，同时两个人，一个比一个低得多，比拿雅当然比不了约雅。但是最后呢，结局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句话，传道书第7章8节，传道书7章8节告诉我们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什么起头，要看终局，一件事要看终局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事情忍耐胜过心骄傲。传道书7章8节，这不是吗？一个约雅，一个比拿雅，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约雅所罗门的命令啊，被拿雅所杀，而比拿雅代替了约雅做元帅，这就是结局。在底下我们看亚多南，亚多兰是一个是什么？管服苦的，他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管服苦的，结果后来听罗伯安的话去镇压，那不是已经分裂以后吗？去镇压，结果呢被什么？被百姓把他打死啊！结果也不好。底下约瑟法做史官，做史官呢一定要忠心诚实公义，你才能做史官。那做书记也是这样，你不能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啊！底下重点是讲撒都和亚比 位的宰相真是要忠心警醒。对到这里我们看最后比赛，这边51-59，这个耶稣说什么？他来了要什么呀？他来了要使地上有纷争，没有太平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主来以后带来了神的国，带来了神的旨意，带来了真理，带来了生命。这地上人，你拒绝神的国，你拒绝真理，你拒绝神的生命，那么就要彼此相争，就要彼此相争。所以呢，一家五口人，两个人伤了，三个人两个都要相争。所以这段内容就是约雅争什么？约雅不是为真理而争，他是为个人而争，争什么？争名誉，争地位，争权欲，争什么？争这个最高的什么全军的元帅，争到最后自己脑袋都争着。所以父亲和儿子，儿子和父亲，母亲和女儿都有相争。其实我们在圣经看，连旧约里也很多。那亚他利亚的和女儿不是也是相争吗？亚他利亚女儿叫约示发，是个忠心的一个妇女，是耶和耶大的妻子。她怎么样？他跟亚他利亚就相争，争个罪，争个罪呀、啊！结果怎么样？把什么？把他要剿灭的王室当中抢出一个，抢出一个来，这不就是约示发吗？所以母亲和女儿，女儿跟母亲要相争。所以我们该争的时候就要争。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那就远远胜过约雅。他们是为什么？为大卫的国度在争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为真理、为神的旨意而争。他们是一直忠心大卫，一直到所罗门的国度。底下呢就讲了，假冒为善的人知道分辨天气，确实不知道分辨什么呀，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。我们老旧人这个也可以对谁呀、对的妹妹就是对这个月亮，也可以后面再对这个撒都和祭司亚比亚他。月亮最会察言观色，哎呀，谁怎么样谁怎么样，大卫的心他都摸到，但是怎么样他却不明白时代。结果月亮怎么样？月亮没有真正的还清犯人钱，所以赚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最后一点要还清犯人钱，最两边相对最要的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就是一面要做大卫的忠臣，紧跟到底，做大卫忠臣，紧跟到底。那对他这面应该什么态度呢？那就还清犯人钱，要追求圣洁和睦。最后一段就叫追求圣洁和睦，怎么做大卫的忠臣？啊，我要紧跟到底。你怎么紧跟到底？那要对付自己，要还清犯人钱，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和睦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查呢？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”你从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你要尽力跟他和睦了结呀、表示要追求和睦。我们要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免得被下在监牢里面。你大人钱不还清都不行。所以这个妹妹最后也对，也对宰相，要做大卫的宰相，那一定要什么呀？那一定像这个，像谁呀？像戴尼里一样，是吧？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，人家找不到把柄，没有犯人钱还清的地方，一定要一丝不苟，一尺不染。半文钱都不进，我们何况我们常常随便的欠钱啊，随便的欠债还不一定是钱，当然钞票也应该搞清，金钱上要圣洁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爱心上啊，在神的工作上我们有亏欠，这也是欠钱，所以要还清。所以也可以对我们主耶稣他是怎样的忠心啊，一生就是忠心啊，遵行父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呢也要这样做，也要受苦遵旨，跟主到底。那边做大卫的臣仆也是什么呀？要忠心紧跟到底，两边都要忠心，都要紧跟，都要受苦的心智。因为婆婆媳妇相争，彼此相争，你都要吃苦头，他要害你，他要逼迫你。前年一个姊妹打电话不是吗？他们逼迫的非常的严，而且一天到晚的，一天到晚老骂，这个吃得消吗？不是你忍耐，你等候，你忍耐，你学习爱心，要遵循神的旨意到底。这样才做大卫的忠臣。那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主的仆人，你就要与人和睦，还清罪债。所以最后就是一面我们要死透老我，一面也要还半文钱。现在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是狠烈敌得神国，求怜悯救万民。